那我去灵鹫山呢，的确也是发觉它非常微妙，就是它有一个部分哈、哦，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老鹰的头这样的，哦，就是有那么一个形状在那个地方，所以大概就因为这个因缘呐、啊，那么取名为这个灵鹫，这个触头山就是取它那个头的那一部分。好、哦，我们知道这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景观哈、哦，它有时候会像某一些动物啦，或者像人呐、啊，或者像某一些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器具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从它的形状上来命名，所以灵鹫山严格讲是应该把它翻译作触头山，就是触就是那个鹰鸟的一种，就是触鸟的那个头部，啊、哦，那么叫做这个触头山，不过中国人都习惯把它翻译作灵鹫山了。那么这里说到这里为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佛一生中在很多地方说法。但是在灵鹫山呢，它是跟这个般若经特别有缘的，就是般若经这个法轮哈、哦，它是在这个灵鹫山这个地方转的。那么，所以我们对灵鹫山的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了解也是蛮重要的哈、哦。灵鹫山哈、哦、很奇怪啊、哦，它一年当中常常有很多的季节，它都是要起雾的。那么，所以也有人到了灵鹫山，有时候去朝圣呢。因为雾太大，有时候还上不去，啊、哦，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下次去朝圣的时候呢，这个灵鹫山呢、啊、能够这个万里无云哈、哦，让大家能够看到灵鹫山这个很美的一个面目。那么这个论文呢，龙树菩萨就说了，这个奇奢啊、哦，就是 gridala 这个字呢，就是触的意思，名触。那么 kuta。哭啊，哭其实是来自印度梵文的哭塔，哭塔这个字呢，就是头。问曰：何以名触头山？答曰：是山顶是处。王舍城人见其是处故，共传言触头山，因名之为触头山。复次，王舍城南狮驼林中都督使人，知处常来汉之，还在山头。就是这些鸟啊。这个老鹰呢，到那个南边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坟场啊、哦，那么有时候会常常去这个去吃这个腐败的肉呢，然后呢，这个鸟又飞到这个山头去，食人便名触头山，是山五山中最高大，多好临水，圣人住处。就说古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不错的，而且是有森林。我们知道这个有森林呢，对这个当时印度就是在佛陀的时代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沙门运动的这些修行人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那么有树林的地方他就可以遮阳，有树林的地方他可以坐下来休息，有时候还可以靠着一下啊，所以这个山呢，树林特别多呢，对他们蛮重要的。问曰：已知这个奇奢窟山矣，佛何以故住王舍城？那么底下就讲说，佛为什么特别会在这个王舍城住的时间比较长呢？诸佛法普持一切，如日照万物，无不蒙明。如阿奇尼大乘、富罗那跋檀大乘、阿难车多罗大乘、佛迦罗婆多大乘、如是等大乘，多人丰乐而不住，何故多住王舍城？舍婆底大城。那么这一段文字哈、啊，就是在问一个问题了，怎么样一个问题呢？佛法应该，佛是很慈悲的，就好像太阳，它是要遍照万物的。太阳不能说我要照这一座山，不照那一座山；我不能说我要照这条河流，然后不照那一条河流。所以应该是普遍去照的。那佛也应该是普遍的去。好像住在每一个地方，为什么好像他一生中特别就是好像在两个城市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北边是斯拉瓦斯提，就是这个舍波提，然后南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王舍城。那么这里面还提到当时印度还有好几个这个大的这个城市啊、哦，那么佛为什么很少到这些城市里面去住啊、哦？波罗奈、迦毗罗婆、占婆婆、次多、菊檀毗、鸠罗城等，虽有住时， 多住王舍城，舍伯提。云和之多住二处，多住二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城市？虽然有时候佛也曾经在别的城市停留，可是好像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南别这两个城市呢，好像佛停留时间是特别长的。见佛诸经多在二城说，少在余城，而且很明显的，佛在讲经的时候，大部分不是这个色婆底城呢，我们中文有时候把它翻译作色未国，啊，就是所谓的色未国。那么好像佛经很明显，就是说常常是说佛在色未城说怎么跟什么人多少比丘众啊，什么这个大欧罗汉啊、菩萨在一起啊，然后说什么法，或者说佛在王舍城，很明显的就是佛经大部分是在这两个城市说的。那么这个理由到底何在？啊，答曰：佛虽大慈普及，与欧奇尼等诸大臣是边国顾不住，又迷离车地，避恶人多，善根未熟故。那么这很明显的就是回答了第一层的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欧奇尼这个城市呢，它是在边缘的地区。我们知道这个学佛八难哈，当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生在边国，就是偏僻的地区。所以想想看，比如说以我们今天地球的整体的环境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开发的国家，那么你可以受到的教育的机会会比较多，就是基本上你的这种生活的条件比较好，然后身体的健康寿命大概都整个都有关系的。那相对的来讲的话，像我们看到最近联合国发表了一个报告，全世界最长寿的人是日本人，最短寿的人是狮子山国。日本人平均寿命是77岁，那狮子山国的呢平均寿命呢只有34岁，那台湾呢是排名第14位，啊，就是平均71岁啊。那么像这些呢，都跟你的生活的条件，还有这种教育的普及啊，还有整个社会的这个秩序呢，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佛哈，为了要使得佛法能够弘扬呢，所以佛呢基本上是选择呢这种这个比较容易扩散这个佛法的影响力的地区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所以这里面提到第一点，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欧奇尼这个城市，它基本上因为太偏远了，所以呢弘法上来讲是不方便的。那么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个迷离车哈，这个城市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可能避恶人多，就是说社会风气不好，就治安不好的意思了，就是不安全。那我想这个修行的人如果经常受到一些地痞流氓的这个干扰的话，也是很头痛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佛的摄化力、摄受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会有国王啊、大臣啊，这种这个社会上的长者啊、居士啊，来向佛请法。可是如果听说那个地方经常发生抢劫的，甚至坐自行车哈也不安全，那么你会知道，就是说大家要去请法，就心里会害怕了，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佛为了弘法利生的方便，所以他选择在一个治安比较好，然后呢教育也比较普及，社会的秩序呢各方面都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我想对弘法利生是有帮助的哈。这个不是为了佛本身要好像过一种比较好的日子，而是说为了弘法利生的这样一个方便性。同时呢还有一点很重要，什么？善根未熟故。这个善根未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呢，所谓的善根，我们知道是指信、敬、念、定、慧这五根呢、啊。那么比如说有的人你要跟他谈佛法不太容易，因为他善根还没有成熟，你一跟他谈他没有这个信心呢、啊。你一跟他谈呢，他心定不下来，你跟他讲话他眼睛呢这个就转来转去的，然后脑筋在想别的事情。所以善根成熟啊，是学佛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的。那么如果善根不成熟，你勉强也勉强不来。如记说，如日光等照，花熟则时开啊。就说太阳本来都是平等的在照每一样东西的，但是花呢有的成熟有的不成熟啊。花如果它已经成熟了，遇到阳光它就会开啊。如果不成熟，你照也是不开的吗？若花未阴敷，则亦不强开。 所以如果花还没有到那种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太阳怎么照它也没有办法勉强它开花。这就是善根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哈，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学佛到一个层次，那么有时候也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发心啊，来学习佛法了，得到佛法的利益。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人善根他不到那个地方，你勉强他去修法，你勉强他不是勉强，就是你建议他去修法，或者你给他一个机会，要成就他的这个用功的机缘，他就是没有办法承受，他就是会起烦恼，啊，或者是想东想西的。所以呢，佛亦复如是呢，等心而说法。对佛来讲，他是用平等心在说法的。善根熟者夫，未熟者不开。夫就是开花的意思。所以众生一样啊，就众生善根已经成熟的人，哎，佛一听佛的说法，他善心就开发了。但是如果还没有成熟呢，就是不能开发。以是故世尊住三种人中，立志善根熟，结识烦恼薄。所以佛要去度众生，要只有在三种人当中呢，跟佛容易接近。哪三种人呢？第一，立志，就是悟性比较高的，悟性很重要。你有这个悟性，哎，一点你就通了，一点你马上就悟了。第二，善根成熟的人。第三，结识烦恼薄，就是习气，那些坏习气比较少的。有的人习气不好啊，对不对？嗔恨心很重啊，你想度他吗？哎，他转不过来，他当然给自己找一些障碍啊。所以这是讲说，佛并没有不平等的心。佛住在哪个地方，并不是因为佛有不平等的心，不是因为佛喜欢什么这些繁荣的城市，倒不是这样子的。复次，知恩故，多住王舍城、舍坡底城。就说佛住在这两个城市，南北这主要两个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缘是什么？就是佛要一种报恩的心。问曰：云何知恩故多住二城？答曰：乔萨罗国，就是这个叫 Kosala。 我们站在佛陀的时代啊，乔萨罗国有两个，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北边呢，就是佛陀的母国。那么在南边呢，就是相当于在印度现在龙城这个附近呢，就是所谓的 Kosala。 啊， Kosala 就是这个龙城的附近，瓦达这个地方，还有这个Chandrapur， 就现在的这个时候 Chandrapur 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所谓的这个 Kosala 的这个范围。那么这里大智度论所讲的这 Kosala 是指北边，也就是佛陀的母国这个地方。所以呢，这里就说呢，乔萨罗国是佛所生地。如佛答频婆沙罗王即说，有妙好国土，在于雪山边，丰乐多异宝呢，名曰乔萨罗，日中视诸子，是诸子，我在世中生，心厌老病死，出家求佛道。那么这就是佛呢，在频婆沙罗王问他说，你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北边喜马拉雅山的那个这个山腰上的一个古国啊。我们中文里面呢，翻译作这个雪山呢，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印度的这个梵文呢，雪山这两个字呢，它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梵文呢，叫 Himavat， 就是跟喜马拉雅山有关的，就是说整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脉的这个一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 Kapitavastu 呢，你如果到南比尼园去哈，在南比尼园的西边，大概是差不多30公里的地方，就是古代的 Kapitavastu， 也就是佛陀的这个母国的这个地方。国家的名字叫 Kosala， 然后那个城呢叫做 Kapitavastu。好，所以各位这几个名词呢，要把它组织一下：国名乔萨罗，城名加比罗卫，好，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从这个 Kapitavastu 呢向北方一看，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是非常非常美的。我从小啊喜欢大海，喜欢这个大河，喜欢大湖，不喜欢山。 后来到了那个尼泊尔去哈，看坐飞机看到喜马拉雅山才知道啊，原来山太美了。以前看的山不够嘛，所以呢，看到了喜马拉雅山才知道，哦，原来山是这么美的啊。那么，尤其是这个喜马拉雅山，所以我希望大家哈，将来有机会到印度去朝圣，到尼泊尔去朝圣呢，真的要去看看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景观。从东边到西边有七个主要的这个山脉，每一座山呢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山的一种雄伟的气势啊，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就讲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它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边啊，丰乐多依堡那个地方呢是这个农产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印度中部哈、跟西部呢这个。就地理的这个特性来讲的话，中部是德干高原，你如果坐飞机从那个印度的这个南部飞到北部去的话哈，你会经过德干高原，一看的话，这底下根本就是一片荒地，干燥，非常的干燥，好、哦，那么印度的整个地理上来讲的话，就是什么东北边还有北边靠近尼泊尔这带，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个所谓这个整个从那个冰河这样一路流下来呢。到了那个什么所谓三角洲这一带哈、哦，它这个物产是最丰富的，因为农业特别发达，这个和这个所谓的灌溉，这个水的灌溉比较充足。所以那么Kapilavastu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母国哈、哦，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农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叫丰乐多依堡，名曰乔萨拉，就是那就是我的母国哈、哦，叫 Kosala。那么我们呢是四家族的哈。哦，这个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嘛，哈，是不是？那佛呢说我们是太阳的传人，所以叫日种，就是说，因为这历史传说了，就是说我们四家族的人呢是太阳的传人，好，所以叫日种。我在世中生，那么因为呢心愿老病死，所以出家求佛道，啊，求这个开悟之道。又是乔萨罗国主波斯匿王住色波提大城中。佛为法主，亦住此城，二主因住一处故，多住色波提。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Kapilavastu 的西边就是 Sravasti， 那 Sravasti 呢就是社会国呢，这个国王就是波斯匿王。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君主跟佛法的这个法王呢，他们应该是要所谓的这个相辅相成的啊，所以要弘扬这个佛法的话呢，有时候要借助这个国王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佛呢要很多的时间要住在这个舍卫国。那么这个当中还有一点就是说，诸位去说，那佛为什么不住在他的母国这个 Kapilavastu？ 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理由，佛如果住在那个 Kapilavastu， 那一天到晚那个耶稣陀罗亚苏德拉就一定要来敲门呐、啊。我们知道这个佛哈、哦，开悟之后，后来他的父亲非常的想念他，所以想办法呢把佛请回去。结果这个耶稣陀罗呢，在供养佛的时候呢，在他的饭里面下春药。你看这个对，就是说佛是已经开悟了。可是耶稣陀罗还没有开悟啊，他对佛还是怀着那种什么呢，夫妻的一种感情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这个挣扎，将来跟各位，我们有一段大智顿有一段就专门谈亚苏德拉啊，那一段呢我们再跟各位做一些比较人性化或者比较从人间的角度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要学佛呢，我们要对这些事情做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啊。所以佛为什么会选择这个Sravasti， 因为 Sravasti 当时是一个很强的国家，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城市，那么离他的母国呢也还不算太远，就是说他可以对他的母国产生影响力，但是不会受到母国的这些亲戚啦、这些这个皇室的一种这个干扰、哦、所以这个是佛在考虑这样的一种住处的时候是有他的这个智慧的啊。而且就是说因为这个政教呢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为了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对教社会教化的影响力，所以二主因住一处故， 那么很多的时间会住在这个 Sravasti， 就是这个舍卫国。富士是桥上罗国佛生真地，知恩故呢多住舍婆提，那就是我们刚才就说这里离他的母国很近，离这个 Kosala 也就是 Kapilavastu 这个城呢比较近。而这个是佛呢，就是他最后一世的这个肉身呢，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他的故乡。那么对故乡呢，他要尽一份的责任，要有一份的回馈啊，所以这个选择了 Sravasti 是这么一个原因的。我想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哈、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跟各位来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要住在王舍城，还有一些蛮重要的因缘。而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路上呢，我们在选择住处，在我们这个出处进退之间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刚才林总干事也特别报告，就是我们回向的时候呢要念这个心经，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缘哈。大智度论呢，从第一卷到第四十卷，佛所说的般若法门呢，是以舍利弗尊者为上首的。而我们平常念的心经呢，也就是从这个舍利弗般若这个当中呢选出来的一段代表。所以其实大智度论从第一卷到第四十卷讲的这个舍利弗般若呢，可以说它整个最核心的精华就是心经。所以我们念心经其实就是在念大智度论的第一卷到第四十卷。好，所以我想我们从第三卷的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的回向呢就是以心经为重心啊，来作为一个回向的一个重点。那么也希望诸位，不但是说我们来共修的时候要念这个心经，希望诸位平常如果你希望自己跟般若经的这个因缘更深，你学习般若经的这个善根更加的这个增长，那希望诸位每天至少念21遍的心经。如果你平常做其他的功课，当然你可以稍微减少，但是基本上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念21遍的心经，要念得很熟，要念到做梦的时候只要一念头一动，那这个心经呢就好像是一个轮子一样，它自动就会在那边转，那么你跟般若经的因缘会更加相应啊，会这个因缘会更深啊，更巩固。阿弥陀佛。